主啊，你是不离开我们的神，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神的爱是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主啊，若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谁能够叫我们与神你的爱隔绝？哦，主啊，何等有福的确据！这不仅是极大的恩典，主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主啊，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思想，不是我们的揣摩，乃是建立在你的身上，乃是建立在你是谁，还有建立在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你确实是那位使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主啊，我们赞美你，认识你不仅是真好，认识你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哦，认识你是我们唯一能够在永恒里面找着我们自己存在价值的那个唯一的道路。正像你的话所说的，哦，像彼得对你的呼应，我们在里面你的路，若是我们找着这条路，我们就必经世得百倍，永世得永生。哈利路亚，赞美你，是吧？谢谢你给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就是这样短短的敬拜，就让我们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就在这样的敬拜，你就把我们从暂时带到永恒，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赞美你，赞美你，哦，主，我们把一切赞美感谢全然的归给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看22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说大卫是一个毫无神性的人，基本上这句话也可以翻成大卫是一个不断寻求神性的人啊，所以不是在某个时候寻求神性，也不是在在某种的像特会啦，或许一些心中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断的要学习寻求神的心，好叫我们不断的走在他心的当中。我们来看22章的1到第5节，我们起来读。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捉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哪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班勒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样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这五节经文，我想大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这句话，就是第三节的后面一句话，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样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样行。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寻求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问的就是说，神啊，告诉我怎么行。神啊，请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打开，告诉我怎么行。这是很重要，起码这是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态度。不过我相信在走过这么一段路，我说大卫他在找到没有答案的时候， 当然他问了，神来告诉我怎么办。但是神就是给他答案，或许说这个答案也不能够明白，意思说这个原因呢、啊，或是这样的这样的做法，其实不是人，就用人我们的习惯，用人的训练可以能够明白的。所以当这个约伯啊，跟最后很埋怨的时候，约伯就说啊，这个，我要问，这个心中有很多的埋怨，还有很多的不要说埋怨了，解释也是埋怨，因为在不明白当中，你就会加上情绪，啊，讲了不听，没有回应，这是一个；讲了，你的回应跟我所想的不一样，这是另外一种，不是没有回应，但我跟不上你在讲什么。所以有一次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跟他讲，就他不就气了，他爸爸，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讲讲，你的孩子也会讲这句话，因为就是不是你不知道讲，我说心想说我讲的怎么不知道我讲什么呢？哎，我就火大了，我说我是你爸爸，你还不知道我讲什么？那可能是两个真的他不知道我讲什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讲的跟他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你要了解的话，所以你把我们真正人所了解把它提升了或者把它扩大，你就知道神很多时候不是不愿意跟你讲话，不过问题是在这里，他讲你听不懂，他讲的你觉得你没有 你觉得他讲的没什么理由，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你的判断是照你的常识。所以有人会这样讲，奥斯沃切莫不讲一句话，有人跟他说，跟这位这个牧师说啊，牧师神讲的话很多的不合乎常识 the common sense， there's no common sense。所以奥斯沃切莫就回答他说，神的 common sense 是 uncommon 的 common sense， 在人的看法是 uncommon， 不过在神的眼中是 common sense。 叫人去爱敌人是没有这种事情，陪一个不合理多走一里路，这不是人的讲法。被骂不还口啊，被打不还手，甚至人家当然专门把右脸给，这不是人家拿你的礼衣，你把外衣也给他，起码礼衣给他，还有个外衣可以盖一盖，所以你把外衣都给他，我就光秃秃的。再说你要破碎，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做基督徒？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神的带领里面，如果说神的带领哦，都很合乎道理，很合乎你的要求，很合乎你的想法，我可以保证你那不是神的带领。这是我多年学来，学了二三十年。如果我向东的话，神一定向西。我看到一个人呢，这个如果为他祷告他站不住就往后了，他一定跟我说，牧师刚有个力量把我往前抓，因为神要把我抱在怀里。我说不对，我看你是往后，他说不对，是我是往前的。我在车上就跟神说，神我服你，以后我造一件事情，你往东，我说往东的话一定是往西的，我懂的都不是你的旨意，我懂的都是我想出来的。所以你要告诉我，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讲这话，我也很有把握讲这话，神为那些爱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心中没有想过的。这种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会战惊，我不说你说哎呀感谢主，神把他心向我们打开，你会欢呼的、哦、我的经验告诉我吓死，第二个我闷死，因为我要的他跟他讲都不一样，最后要我顺服，如果那个没有破碎的话我就会气死。这就是学习啊。好多人说牧师我要跟你，我说你要跟这样跟法吗？到最后你要的都没有吗？到最后你想做的都做不来吗？最后你想的还有一点点，哎呀起码我还有点成就感或有点面子，神说连那个都不是你的。那破碎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是破碎是蒙福唯一的道路。这时候大卫进到一个他一生从没有进过，怎么会这种事情，扫罗为什么这样气我，我做哪错哪一个事情，单单放羊的时候你心情不好就把他抓来把他叫来就给你弹琴，有战争的时候没有敢打你都不敢打的时候，我要跑出去把这个仇敌给打倒，后来还是跟这个菲利士人是战争呢，常在战争呢，还是我常常带着军队，虽然我知道虽然这是我们都读圣经知道这是扫罗的诡计，希望到战争多一点的时候他就被打死，但是没想到呢，他带去就打前面征战了， 为保护这个国家，我哪样不对？而且你恨我把我放在一边就算了，为什么你一定要置我于死地？也因为这缘故，我四周人被牵连，包括你的儿子在内，约拿单对我好一点，你就要把他打，要杀死。你可以回答这种问题吗？在人生当中你碰到事情，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神告诉你说这是我的带领，大概会昏倒。我们都说哇，神的命定就是我做宰相，我做事就发财。神说不，我的命定很清楚，你是我的儿女，就要像我的儿女一样。那像谁呢？我的儿子是典型的，所以罗马书讲就预先效法，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OK， 这已经问题解决了，命定就这样。那你接受神的带领吗？你接受神的预备安排带领吗？原来在神安排带领的后面有一个叫做神的智慧，因为 providence 这个字基本上就神丰富的智慧带出来他的安排，带出来他的所谓的带领，他的 arrangement， 带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点像 guiding 啊，带这个东西。那大卫这时候进到一个所谓的学习面，一方面学习所谓的破碎，一方面学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 so far 我想读到这二十几章大概应该可以明白，其实包括撒母耳在内，包括扫罗在内，不到最后他就离开了神，他不愿意神的安排，不愿意神的带领，他在这个位置上没有活出神要他活的样式来，纵然他是个君王。不请弟兄姊妹要留意，不要停在那里，神让我要知道你的旨意，我要走在你旨意的当中。我知道神的旨意，你知道神，不见得你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扫罗不是典型的例子吗？在我们的生活不是常有这种事情。所以进一步是什么？神啊，求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这是一个。进一步说，神啊，我要看见你在我身上的作为，这是另外一个。所以这句话讲的，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样的行。这句话有点的，有个 echo， 有个回音，好像像那个这个路德记，他的婆跟他说：“哎，你不要吵，你就进到这个波阿斯的旁边，看看这个人要为你做什么。你不需要告诉那个人要做什么，看看那个人。波阿斯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从这个预表学来讲 ，typology。”就预表主耶，如果你愿意一生委身的话，用这句话叫破，叫委身，不是说求神告诉你知道你的旨意而已，那个是必须的了，是进一步完全的委身。什么？我根本不再想我要做什么，因为我定要看看他要在我身上做什么。讲半天还是破碎。我再说，我刚解释过，其实不是我第一次解释。牧师告诉我，帮助我能够知道听到神的声音，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的经验不告诉你，一听得我吓死，我才不要这样做。这不是我要打算，这不是我的计划。我在以前在职场，我要赚钱，我要管人。哦，然后多了以后，有钱赚的多了，我多奉献。我管人可以管工厂管公司，也可以管教会啊，这是我喜欢做，这多风光啊，这多爽快，做传道人。所以到牧师说我出来做传道人，他就问我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在职场里面，不在职场，我要在厂里面，我也特别做劳工，因为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他们很需要，没有太多人去所谓的接触他们，站在他们那个角度来接触他们，你需要在那种环境里面这个生活在一起来跟他，所以道成肉身上，不是我开个布道会把这个劳工都请来，他根本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你，可能你讲了半天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你整个的生活那个环境是相差很远。你真的觉得要做劳工吗？你觉得你讲话可以蹲在那边跟他讲吗？你进工厂面他说先生请坐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椅子上，因为他坐都有那个机油啊，你愿意坐上去，你的西装是很贵的、哦、 那这是文化，这没有叫对错。但是如果传福音有果效，你一定要学习，我一定要学什么叫道成肉身。如果主耶稣说，哎，你信耶稣上来，我们一个上得去，之后他从天上下来，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 OK， 回过这边来，一个最能够所谓的委身被神所用，就是我的想法已经完全的交给他，意思说我已经明白他想，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因为他是神，但是我都知道只要他讲话我都会顺服，都我都愿意，我都愿意接纳，我都听得懂，不论我听得懂听不懂，我都说神啊，阿们 yes， 因为我的顺服，这是你的思想的意志。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的全人，其实在我人生当中对付很多的意志，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分辨，你大愿思想是不断要更新而变化，但坦白说你最难的是你的那个所谓的 emotion。 讲简单一点，我不上次说过吗，那个宣教师说他在中国大陆内地会待了一阵子，人家问他回到美国，人家问他你觉得中国人呢，因为这些美国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中国人呢，因为那时候很多年前了，能够跑到国外去不多，又跑到中国，他们对东方很神秘的，对 China Man 很神秘的，所以这个宣教跟他中文很能够 eat bitterness， 但是不能够 eat lost， 他中国很能够吃苦，但是中国人不能够吃亏。你想想看，我可以忍可以吃苦，把我的孩子养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再苦把他养大，他能够读个什么博士，能够怎么样，给我争个面子。你的孩子读大学，你的孩子读研究院，你的孩子出国，我的孩子不能够出去，这是丢脸的事。是最后真的你要对付就是你的面子。为什么？那个面子 so sensitive in a sense， 就是你的感觉常会觉得 hurt。当然我要留意大家的感觉，但是我不可能要求大家满足我的感觉，否则的话我会很苦，你也会很苦。我会留意你的感觉，我常会感觉到啊，这个牧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问一下以后，我说对不起，真的我是想对不起，因为底下我要开会，我就感觉那个人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在藐视他。你看人就这么敏感的，他不会了解我的困难。他只说我跟你讲一句话，懒得跟你讲一句话，你怎么跟我讲几分钟，你怎么不尊重我，但是我要讲，他也没有跟我 make appointment 啊。如果所以老美就比较客观一点，你要找我谈吗，好，哪个时候你要谈多久吗，问你谈多久的，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完了就完。在我们东方没有这种事情，觉得做的不够，够到一个程度，不是说够不够你用，乃是够不够满足你的面子。 OK， 我讲的有点远，不过我是想用这段经文来告诉你，从大这时候他不仅是吃苦，这时候神在操练他，从一个这么的英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上，然后后面的战争当中进出越来越多人跟从他，这样怎么会到一个程度会堕落，或是说落魄到这样一个程度，不用堕落这个字，落魄到一个程度。所以这边有两个解释，他就躲在一个洞里面，所以一个说免得在那边，哎呦这是大卫，哦这是大卫，不说杀死千千万万的这个吗，怎么现在被这个国家被这个王追杀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哦不要跟他们碰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你意志你想要做还没有做，你会奋斗下去，你还会坚持下去，甚至更说只是现在时间还没到，还没有给我机会，或许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你还可以坚持，因为你说你还继续想办法，只要有个人很亲近的人或是几个人跟你说，欧永亮你没有，你不是这种料，你永远做不来的，给他讲几次以后你就躲起来，同意吗？那个志气就没有了，那个忍耐就没有了。如果是我的同学，甚至有时候很可怜的我们，我们的父母说你这个犬子啊是狗了，不是虎子，你看看别人的孩子这么出色，你这样去， 我们那个心情啊，最受伤的是我们的 emotion， 你可以同意吗？其他你可以坚持下去的，甚至如果你真的很坚持很难的时候，真是难得不得了，还有旁边还有一个人告诉你，我觉得你是个材料哦，你还是会为那句话把老命都拼上的。所以今天我不是谈这个，这个犹太已经过头。什么叫 vision？ 一个人所以没有 vision， 那个名就放肆，一说名就会 perish， 就会死。一个人没有目标，没有 vision， 没有个叫盼望的话，这个人是没有路可以走。如果你在一个旁边，你的，如果你是他的你的孩子，你一天说你是不会有出息的，我可以告诉你，他永远不会有出息。如果做一个妻子一天说她丈夫是没用的，那个丈夫我可以保证这个丈夫是没用。我常常碰到一些妻子说是丈夫没用，这个丈夫在公司是董事长，说孩子或是你的这个，你做老板，你说你的这个部下，你们这些都笨透了，我想你这人会越来越笨，这讲真的。所以我不说嘛，姊妹，你不要叫你的丈夫是死鬼，他最后不死也要死，他根本不要动。你看在家什么都不做，那个丈夫就旁边掉了，他一天叫我死鬼，我就死给他看。话语很重要，或是话语那个态度很重要。当然你不要叫你的孩子叫小鬼，中文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孩子叫犬叫狗叫犬子，这些东西是我们要留意。那所以呢，伤害到有伤害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那，但是如果讲这个是人之常，那牧师，那我们一天都碰到这种，所以如果你破碎的就不会被伤害，懂得我讲句话，你面子都没有了。他要叫你吃，叫你要叫你没面子。你说我本来就没面子，我自己都拆掉了，我的面具都拆掉了，你要伤我的，那太难了。所以破碎是很重要，因为到那个程度，你都已经把面子给丢了，谁能够伤害你啊？很难伤害你。那当然是，我不是这么一讲，消极负面应付这个问题，倒过来，因为你把自己放下，你就更多的有神，有主耶稣基督。你更多的把欧永亮这个人放下，你就更多有一个叫做人子。哦，这一讲又是另外一个题目 ，Son of God， a Man of God， 的人子。耶稣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神子，神的儿子叫 Son of God， 一个叫人子，就是用这个但以书那边用的话，或这个以西结说叫人子。原来我们有个身份，这个人子到新约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就变成我们更加了解神的儿子。今天我们都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主耶稣那位神的儿子，独生爱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突然发现，今天你要知道是谁，你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OK， 如果讲了半天，只是为了要解释这句话，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所以躲在这个洞里面，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他可以不受搅扰的时候，可以有个全然的安静，可以等候神的旨意，不是等候神的作为。从某个角度，你要完全的把自己放下，你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你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哦，神的旨意不错，哦，我就照神的旨意做。不，问题在这里，你照神的旨意制作，可能只做了50%。50%还是这样子，哦，感谢主，这个环境真困难，我要多操练，多摆上，多所谓的这个尾声，所以哦，造神的旨意90%，然后剩下10%，还是你在想，我在想 ，no， 还有一个，到一个程度是100%的神旨意，那什么意思？就100%让神来做。这有两个观念呢，这样谈的。一个，这是你的操练，是我的操练。你突然发现，你会进到一个叫做圣经所应许的安息的里面。你什么都不做， 叫做什么不做的时候，我等一下解释什么不做，就专门打坐，不是这个意思。在什么时候都不做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开始做事。当神开始做事，这个叫做安息。安息是什么？从创世纪，当神做完六天做完工了，他第七天就不做，叫安息。安息是干什么？安息就是他欣赏他自己的作为。安息意思说他不需要再做，他只在欣赏他的成果。今天神把这份安息给你给我，是当你把自己完全都放下的时候，当神做工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欣赏神的工作。虽然神的工作是坐在你身上，而且是坐在你的需要上面，而且坐在是你的困难的里面，但你突然感觉到这个困难，这个的难题不再是一个逼迫你生命的事情，这个的难题是神可以成为一个工作到一个程度可以让你 enjoy 的事情。把大家听得懂点，有点太玄了。哦，那个是要你老命的。神啊，我已经三天睡不着觉，牧师为我祷告，求神赶快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赶快要给我条出路，告诉我怎么做，告诉我怎么办，然后我去该怎么办。我当然是你有这个需要，我就为你祷告。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惜，要不要一生有这么一两次，不是神告诉你怎么做你就跑去做，有一两次你什么都不做，让神来做，你就可以欣赏这位神的作为，以至于你可以欣赏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还是说，如果讲得太玄，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呢，你多反复思想。这是为什么几年前当我去中部讲到，神跟我说，我看到同时盖起来一个呢，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宗派，所以宗派蛮富有的，就这个资源蛮多，一盖完以后，那个堂都就九A大地震完以后，他盖了大概四层还五层，啊，牧师还住在最上层还怎么样，记不太得，所以那个会堂蛮大的，二楼是会堂，所以会堂要走上去，第一堂是怎么交易厅，所以你很大，因为在中部啊，这那地方很大，所以盖起来好大。那个堂啊，因为都水泥盖，所以还有回音的，你就知道有多大。所以音响不是非常理想。但是旁边有一栋啊，这栋啊，真是我们只有三分之一这么高，大概四分之一这么高。我以为是旅馆，知道吗？因为那是一个可以玩的地方，那个城市是一个旅馆，我以为是旅馆。它不是，其实是一个寺庙，中部一个最大寺庙倒下去，现在盖起来。在路上的时候，跟弟兄告诉牧师你就休息了，因为他特地开车把我从台北带下去，他不要我坐别的，他自己开车。那牧师你我累了你就睡觉，我睡我先睡吧，我很气，我神啊，都倒了，怎么盖的半天这么高，那个盖这么高，我不得回台湾就搞这事，就祷告就为这个。这是我回台湾第二十年，我真相信我应该看到台湾的复兴，不然的话就白回来，跟爱国不爱国没有关系，也总有个旨意，神的不然。不过突然在车上跟我神说，我要告诉你孩子，台湾还没有看见我的作为。哦，不是有很多神迹奇事吗？那个叫造访，有没有听过这个？神来造访我们，所以神的 visitation 叫造访，跟神的 inhabitation 神居住在我们当中是不同的事情。神的造访他来一下就会走，神住在我们的当中是不一样，叫做 inhabitation 的住在。神造访我们，你去拜访一个人或是你去造访一个人，你总会带礼物，对不对？所以有神迹奇事。但是当神住在你家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带礼物来，不过你家的主权总有一部分要给他。我不跟你讲过吗？有一天有一个船长跟我说，他常来个台，哦，有个他以前的也是很好的弟兄夫妇，很好，是很好，到现在还是很好。他跟你说，他每次来就是台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说没关系，就住在我家，住在家。哦，有一天呢， 他又来了，这个父哦，没关系，这你要每天都要做，他说这是不一样，你要考虑一下，因为接着我要办个事，可能我要住个三个月。这对一直邀他来住的夫妇，每次都住在他家，没有一听说要来住三个月，你要考虑考虑了，这是蛮麻烦的事情，住三个月。然后当时这位传道就跟，没关系，如果你不方便也不要为难，我们很喜欢神来造访我们，还带礼物来的，但我们不太喜欢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台湾要的是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来造访人家这种。但是你需要知道，哦，那更好啊，在我们这边多好。你要知道你付的代价是什么，你是要接待这位贵宾，而且你是要服侍这位贵宾，这是一个很大。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神造访，很多喜欢说神啊，求你与我同在。讲这句话说，我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与我同在，不需要的时候你放得下我放我的下。那神不做这种事情，所以其实就这句话。他在那个洞里面，他把所有都放下，我不再筹谋什么，我不再看什么，我要看看神会做什么。你看我离开那个环境，不要忘记躲在那洞的时候很可能是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他只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被人家 disturb， 不要说有人来跟他说这样这样这样，有人说跟他这样讲，有人说你赶快投降，有人说你赶快造反吧，我好多声音在旁边。他要做一件事情是，我要在一个环境当中只有我跟神，甚至我到一个程度我什么都不能够做，请问你躲在一个洞里面能够做什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都行，就躲在那里。他只有个目的，就是我要看看神，不仅是我要看神告诉我什么，我要看看神亲自为我做什么。属灵的学习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不用做批评论断，哦，这不是，但是我一定要用这是用我所明白的神的原则作为我处理任何事情，我自己的生活的事情，我属灵的事，包括我怎么处理教会的事情，包括我怎么带教会往前走。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我做一些事情，可能不见得别人明白，这不叫我不是说我比别人对我没这意思，只是说这是我的领受。你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吗？怎么不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呢？不在祷告当中求圣灵带领你呢？到底我们做一个传道或者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所谓的寻求神的基督徒，你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身上？这句话讲有点客观的话，这个有点虚的，你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等候的事情上，特别敬拜赞美。我们到今天敬拜赞这样的做法我们也搞了三年呢，这个操练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是这个祷告那个敬拜赞美一个钟头以后才开始，我们还没有祷告呢，我们还在寻求神的心意呢。那牧师，我好多事情要带到神面前，你会花我太多时间，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定要告诉你，难道神不知道你的问题吗？祷告就是神不知道你的问题，你告诉他以后，请问谁解决你的问题啊？还是只有神解决问题？那我说你急什么？你遇见了他，得着他以后，那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他知道，他知道，而且他能够亲自的动手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不仅要知道神，这第一个，或许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给你好几次，真的你什么都没有做。神啊，我把这个担子一祷告完以后，很快的当中事情就发生。你祷告的时候完了以后，你就突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可能。最近我不是昨天提了一下，跟一个在一个企业上，特别在媒体，一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都认为不可以解决。但是我是他的牧师，所以他告诉我说：“哎，牧师，你可不可以这个我也为这个人来祷告？”当然。当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的是 神拦阻这个事情，这时候没有发生，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还有一些的问题没有处理得好，没有处理得好。我们觉得神把这个问题拦阻这个事情或者暂时停，是把这个问题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先要明白问题在哪。到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另外一个出路。 OK，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调整，不要照我们的方法去做，要照神的那个方法去做。所以这个思想该不该改？当我们造神，那底下神的该怎么做的时候，神就做一些事情，我们也做一些，就我这个同这个弟兄也做该做的事情。做完以后，我们还是说神啊，我们知道该做都做了。等这一个事情，那个事情突然一个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人可以做的。所以两个步骤，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有个机会的时候，你要寻求神的心意。你就知道多少就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你希望的，我希望是看到最后不是你去奔跑了，去努力了，来干什么东西啊？哦，好像操心了，事情才发生。你突然啊，怎么事情发生了？怎么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这条路打开了？哦，整个人怎么得医治了？因为这不在你计划当中，也不是因为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神不能不听你的。所以你做一二三，神就要做四五六，所以从而出来意料之外。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看到神在我这弟兄的工作上有特别的带领，有特别的预备。不只是他很有才干，不仅是他很努力，乃是他有德外。所以我相信在同一个行业里面，我相信他是会被神提升的，他是会在同一个职场同一个行业里面是会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因为我看见这个人不仅寻求神的心意，而且神也乐意把心向他，而且神亲自在他身上，在他的手中的工作来做工。何等奇妙，何等奇妙。这时候你会欣赏。所以他跟我谈的时候，他只有啊，我也只有啊，哎，他在叹气，我也只有叹气啊，因为我不能够解释神怎么弄的。我们怎么说？这是神的工作。哦，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对整个这个的这个公司来讲，对这个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这一个的这个转过来，因为这跟后面想到的发展有绝对的关系。当我认识这个弟兄，认识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深深，因为我在祷告，我感觉神会兴起。不过这些这样的走过来，神就在其中。当然有些问题我们要祷告，可以这个业务祷告，这个人这个学，那弟兄告诉我，就我们就一起祷告，也跟他一起祷告。这一年走过来以后，直到我们就看见，就说在你的人生当中，总有一两次是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这一次是中间的一次，照我的想法，应该我所算的应该是第二次，人不肯解决，突然一个消息传来，这个事情就解决。突然这一下，哦，这个路就通。突然整个的对方的心意就改变，然后事情就往前了。因为每个人可以改变对方的想法，生意跟着限制得很，不是只有些关，因为再有关系还是跟一件事情。这个生意我谈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就是只靠关系是弄不来的。所以今天呢，前面这段有蛮多的，就是借这段话，其实我是希望一到五节把它讲完。不过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走了三年，我们在寻求等候神，寻求等候神，明白神的旨意。如果再往后走，我们不仅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再跟在神的旨意面去挣扎，我们只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谁讲过这句话？主耶稣。神啊，若是可以，但是然而不要照你的，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一说旨意不是问题，神啊，你就显出你的作为来吧。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这位这么宝贵的神呢，我们的救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为我们过去我们的愚昧也好，或是我们的顽梗也好，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或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我们还是要走自己路。祷告，我们希望神恩待我们，照我们的路来走。神为我们的好处，他没有答应。感谢主，我们连这些年有些突破，起码这几年我们有突破，我们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寻求等候神的旨意。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从大卫学习，我们不仅是等候神的旨意，我们要等候神亲手的作为。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然信实的神。我们有一方感谢主，一方为我们过去的软弱不足，我们求主恩待，求主怜悯，也告诉主说，是的主，我们愿意看见你的旨意不行向我打开，我要看见你的作为向我打开，好叫我天天活在那个丰盛的恩典的里面，就是你为我预备的恩典里面，我要享受，我要经历这么宝贵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代表每样事情都顺，就是在困难里面是神给你格外的恩典，让在困难能够站立得住，而且从困难能够走出来，这也是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场我们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上所成就这一切，过后这些年来你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奇妙的恩典，主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所以主啊，我再次把这前面的路交上，把一生哦一下光交在手中，主啊，让我更多的不仅是寻求明白的旨意，让我能够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作为，哦，看见你在我上的作为，看见你在我家中作为，看见你在我教会弟兄姊妹上，看见你在这个地的作为。主啊，来复兴这地，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